亚萨就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十四章开始，记载亚萨王，他是做犹大的王，犹大国是一直延续大卫做王的时候就这样延续下来。那么自从大卫所罗门之后，接着几处连任的王呢，都不是敬畏耶和华。亚比央呢，有一半依靠神，但是一半呢又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神对他一生的评语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亚比央的儿子亚沙呢就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先来看历代志下，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十四章，我从第一节先和大家看到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第一节至第七节。亚比亚与他的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里，他儿子亚沙接续他作王。亚沙年间国中太平十年，亚沙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下，砍下木偶，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下，那时国享太平，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征战，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他对犹大人说，我们要建造这些城邑，视为筑墙、盖楼、安门、座山，地还属我们，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市井平安，于是建造城邑，诸事亨通。第八节，亚萨的精兵出自犹大，拿盾牌拿枪的30万人，出自便雅悯，拿盾牌拉弓的28万人，这都是大能的勇士。那么在第一节和第八节里面就记载一件事，当亚萨接续他的父亲亚比亚做犹大王的时候，国中享太平十年的时间。为何有这个平安？为何有这个太平？因为亚萨一做王之后，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为善的事，这就是第二节所说，亚萨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当一个君王他在神的面前一生所行所做所言的一切，神对他的评语常常是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就是他的一生所行的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善为正，或许是他一生所行的在耶和华神的眼中是看为恶，是神所憎恶的。那么在此呢，我们就看见亚沙王蒙神称许，他蒙神称许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先留意神对他的评语，第一个是他所行的在神的眼中看为善，为善在原文的意思是看为好，就是他所行的是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好。这一个好呢是很要紧，神看这件事为善，神看这件事为好，就是他所行的蒙神喜悦，蒙神悦纳。那么他行哪些事蒙神悦纳蒙神喜悦呢？圣经接着告诉我们，就是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我们知道当时呢 这一个所罗门在晚年的时候拜偶像，由于他拜了偶像之后，就影响到这一个以色列人。然后所罗门的儿子借西他做王之后呢，也拜偶像，接着犹大人呢，整个犹大国的百姓很多都随从拜偶像，虽然耶和华的圣殿摆在那里，但是百姓却是迷信外邦各地的偶像。当全国都在那里拜偶像的时候，亚沙王一借西他的父亲做王之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把国中所有外邦的神坛，就是外邦人拜偶像的那些祭坛呢，就完全拆掉它，祭坛、丘坛，还有所有的柱像，就是偶像有各种五花八门、满天神符的那一些像，亚萨都有命令，以国王下命令，吩咐把这些国中所有的柱像、偶像、丘坛都完全打碎，完全除掉，然后砍下木偶、木头做的偶像，所有都砍掉，就是除掉国中所有的偶像。我们知道，当他这样一做的时候呢，这个神大大喜悦。所以亚沙做王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就是为好的事。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偶像，洁净全国。因为这个摩西在律法书里面很清楚论到耶和华神的心意，神的子民当中，他们不可跪拜任何神所造的万物，无论是天上的万象，是地上的万物，人都不可跪拜，不可以任何受造之物的形象来代替造物主神。这是耶和华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严严的禁止。旧约时代是律法时代，所以神是执行他的公义和审判。神对他的子民说，若是拜偶像就要给治死。所以在神人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一个时代，是完全禁止以色列人拜偶像，若是有人拜偶像立刻要给治死。此时我们看见这个亚萨王，他做了犹大国的王，他完全照着律法书，若有别人拜偶像，他就立刻要将他从民中剪除。所以他是照着旧约的律法时代来治国。当时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是除掉外邦的神坛、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这是在消极方面呢，他除去偶像。然后第五节又论到，又在犹大各城邑除掉丘坛和日像。那时国享太平，除掉日像，因为当时又有人拜太阳神，就是以太阳当神来拜，那是拜偶像，所以他把这些日像也完全除掉。这是亚沙所行的，在耶和华的眼中是看为好，是看为善的。然后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正的包括哪些？正就是对，神看这件事做得对，不仅仅蒙神喜悦，并且这件事所做的是对，当然也包括他除掉偶像。同时在祭祭方面，第四节告诉我们，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国王发命令，要所有犹大的百姓每一个人都遵行耶和华他们列祖所颁布的律法和诫命，要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就是全民的心要归向耶和华。他既对付了所有的偶像，砍掉了这些偶像，同时在祭祭方面吩咐全国的百姓都建立起一个寻求耶和华的生活，人人的心要 归向耶和华，要寻求耶和华，要敬拜耶和华，然后要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这一个实行呢，在耶和华神面前大大蒙神悦纳，大大蒙神喜悦。所以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亚沙王，他把以往这个他父亲他祖父列王，就是上几任留下来拜偶像的这一些罪完全一扫而光，完全除掉。所以他在这件事上大大蒙神喜悦，神对他的评语说，他的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那么圣经同时也让我们看见这个他所行的能够如此蒙神悦纳，不仅有消极方面除掉偶像，又有积极方面建立起神的百姓认识神，让神的百姓都能够在那边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寻求神。在此我想顺带一提的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行的是否是蒙神悦纳，在神的眼中看为善为正呢？许多时候若是我们回想我们信主到现在可能有一段的年日，有的人信主到现在可能已经是20年、30年、40年甚至50年，有的人信主到现在可能短一点，可能是1年、2年、3年、5年，但是无论你信主有多长，年日有多久，重要的是自从你信主到现在你所过的日子是否在耶和华神面前蒙神称许，还是令神这个惹来神的愤怒，甚至是令神的灵忧伤呢？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圣灵光照我们，叫我们每一位里面都有感觉。摩西在90篇那里他有一篇的祷告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求主教导我们怎样数算，叫我们一生所行的都是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正。我们得救年日不在乎长短，只在乎信主之后我每一天的生活，我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年的生活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是算得数的，都能够在神的面前是蒙神悦纳的。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在神的面前蒙神悦纳呢？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时间，我们的所言我们的所行是否蒙神悦纳？今天我们没有外面的偶像，我相信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一早就已经除掉所有外面物质的偶像，就是拜假神的那些偶像，但是恐怕在我们的内心里面还有许多无形的偶像，这些偶像可能是马门，就是金钱名利财富在我们心中霸占了我们内心重要的地位，就篡夺了主在我们身上该有的宝座的地位，或说这些成为代替品，在我们里面代替了主应该占有的地位。不仅如此，在有的人的心中可能是他个人所追求的无论是潮流时兴的东西成为他的偶像，霸占他的心。认真来说，在神之外的人事物若是取代了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一件东西就是无形的偶像。所以老约翰在晚年的时候写约翰一书5章，也就是最后一节论道，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掩蔽偶像。我们要保守自己，掩蔽一切虚假的偶像，不仅仅是所有那些拜偶像假神的那些，还有的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一切的代替品，就是代替了主在我们身上地位的所有的代替品，我们都应该奉主的名除掉它。另一面来说，从我们的内心除去很多牛羊各执，就是在主耶稣时代，当时主耶稣进入耶和华神的圣殿，洁净了圣殿，因为圣殿里面满了牛羊各执的叫声，这些牛羊各执不应该摆在圣殿，它是应该摆在一个菜市场、街市上热闹的地方，不是摆在圣殿。圣殿是安静敬拜侍奉神的地方。试想今天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否有很多牛叫的声音、羊叫的声音、鸽子叫的声音，也就是代表着在我们里面是否很多世俗世界、今生的忧虑、钱财的迷惑，还有很多世界的声音都在我们里面响起。若是如此，要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一个殿不可有这样多的掺杂的声音。若是充满了掺杂的声音，我们怎么听见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呢？所以我们要像亚撒作王的时候，把所有国中的偶像都除掉。今天我们要把我们心中所有无形的偶像奉主的名对付除干净，让主在我们里面完全的作王。若是我们让主居首位，我们所做的蒙神喜悦。同时我们还要在积极方面像亚撒王那样寻求神，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知道在这宇宙中有一个定律，就是一切的真空都要给充满。人的心思不可能空白，一空白反而出问题。当我们把消极方面一些的代替品、偶像除干净之后，我们要晓得在积极方面，我们的心是渴慕主、寻求耶和华。像大卫说，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如露切慕溪水。专意寻求耶和华，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若是我们寻求耶和华，我们就要爱慕他的话语。寻求，什么叫寻求神？寻求神包括祷告，寻求神包括思念，寻求神就说是追求。天天渴望祷告亲近神，天天在心灵里面常常能够思想神，退到心灵里，安息在主的里面，与主有爱里面的交通，还有更是渴望追求主的真理。旧约时代，亚撒王是吩咐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神的律法和诫命。那么我们一个寻求神的人，我们同样也是要遵守神的话。神的话包括新旧约全书，也就是说我们一个追求寻求神的人，就是爱慕圣经、爱慕神的话，天天读主的话，天天凭着主的话生活，每天都是渴慕主的话。然后我们如何遵行主的话呢？要先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大卫说，我将你的话存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当我们把神的道存在心里的时候，在我们生活里就能够常常给提醒，来遵行神的话。我们所行的能够在神的眼中看为正为善，乃是在乎我们在神的面前是否爱慕神的话、遵行神的话。若是我们遵行神的话，我们所行的就在耶和华神的眼中是看为善，是看为正。这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那么圣经又让我们看见昔日的亚撒王，他除掉国中所有的偶像，又发命令要全国的百姓都来敬畏耶和华，都来寻求遵行耶和华的律法。可见他本身是一个敬拜独一真神的人，他本身是一个专一的心向着神的人，他本身是一个爱慕神律法的。 因为他所颁布的法令是影响到全国。若是他本身不敬畏神，他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的代价呢可能很大，因为百姓已经迷信偶像，已经完全习惯了迷信偶像，这个时候要用强制性的命令除掉所有偶像，不准人拜偶像，要人来归向耶和华，可能要面对许多的反对。甚至若是以今天这个世代而言呢，许多人为着选票，做总统的想得着选票，不敢得罪选民。当然昔日那个时代并没有这一种的选票，然而若是身为国王强制性命令执行下去的时候，大多数的百姓都拜偶像，肯定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一般做国王总是喜欢所有的百姓都拥护他，因着拥护他，并且呢是啊对他特别的这个爱戴，这一来的时候他的声望就更高。但是亚沙王他一点没有讨众民拜偶像的喜悦，没有随从他们拜偶像，没有随从那一个时代的风气，也没有随从他上一代皇帝的那种拜偶像，没有。他是讨耶和华喜悦，唯一所求的是耶和华神的喜悦，所以他定制归向神，一心一意寻求神，并且发命令要全国都除去偶像，归向耶和华。在此也是我们的榜样。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本身要除去我们心中所有无形的偶像，我们就能够影响其他弟兄姊妹都来爱我们的主，影响那些冷淡的软弱的退后的肢体都能够热心起来。一个真正归向主爱主的人，他的侍奉他的工作就有果效。为何呢？因为是生命影响生命。若是我们本身并不是专一归向耶和华，在我们心中还有很多代替品，然后我们对别人说，你要爱主，你要专一侍奉主，你要除去偶像，这样的话语得不着圣灵的印证，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嘛。所以神的工作是从里面做到外边，从我们身上做起，才做到别人的身上，借着我们影响别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必须自己先分别为圣归主，才能让主能够借着我们来祝福别人。在此我要提到，有很多做基督徒身为父母的弟兄姊妹，应该要特别谨慎自己的言行，因为你的下一代，你的儿女，他们能够热心与否，他们能够认识神与否，他们能够敬畏神与否，完全在于父母亲在家中的生活和表现。若是身为父母亲的，他是敬畏耶和华，寻求耶和华，他是爱慕神的道，他就会影响他的儿女呢，同样来爱慕神。让我举例子而言，做父母亲的若是天天有守晨更，天天有祷告，甚至一星期有一次带领家庭的崇拜，短短的时间电脑电视都关掉，他一家大小围在一起半小时的读经唱诗，讲圣经故事给自己的儿女听，带领他们一起屈膝祷告，全家屈膝在耶和华神面前。我相信这个儿女长大之后从小就会这样来敬畏神。我个人小时候就这样，母亲常常带领我们全家一起屈膝祷告，所以很小的时候已经习惯屈膝在神面前祷告。箴言书说，教导儿童啊，使他不偏离正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小时候这个教导到老也不偏离。我从小的时候 就习惯和我哥哥七夕祷告，睡觉之前一定七夕祷告，早晨到学校之前一定七夕祷告。这一个七夕祷告直到今天，我相信直到见主面都是会七夕祷告。所以身为父母的，若是敬畏耶和华，就能够产生敬虔的下一代。相反的，若是做父母的，仅仅主日的时间带领他的孩子们到教会聚会，平时呢在家中没有祷告，没有读经，甚至终日迷在电视机面前欲罢不能，然后或是父母亲常常吵架，常常不和睦，在家中没有任何的基督徒表现，若是这样，他的儿女们一定不会爱主，有了甚至不能得救啊，因为儿女们给父母亲的行为绊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身为父母亲的神的儿女们需要认识以身作则，不仅仅有言教，更需要有身教，对我们的下一代是有身教，用言行来影响他们，叫他们寻求耶和华神，叫他们敬畏神，做父母亲的天天为儿女代祷，叫他们归向耶和华，叫他们热心爱主。我小时候，我的母亲呢，她就是常常为我祷告，她盼望有一天我能够奉献给主，因着她的代祷，神真是悦纳，收到了，主呼召我一生献给他。所以我们看见父母亲的代祷是相当要紧。还有圣经论到亚沙做王的时候，他让耶和华得着，耶和华得着一个亚沙王，那个影响的果效是相当的大，是影响一个国家，整个犹大国家，从原来离弃耶和华拜偶像的光景里面完全的回转，转到完全的改变，全国归向耶和华，国中所有的偶像都完全除干净，新的开始就是寻求耶和华，就是敬拜耶和华，遵行神的律法。在此我们看见，当神得着亚撒王的时候，他所做的工作那一个果效，那一个影响力实在是有百倍的收成。因为这一个影响不仅仅是亚撒，并且影响到亚撒的儿子约沙法，还有皇室的成员，影响到所有的军队，影响到国中男女老少的百姓，全国普及，这实在是大有功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个亚撒那个给神得着的影响不仅仅那一个时代，由于他敬畏神，所以他生了的儿子有一个名叫约沙法，接着也是敬畏耶和华，敬虔的父亲产生敬虔的儿子，而约沙法接着影响的是第二代的犹大国的百姓。那么敬畏耶和华的空气是一代传一代延续下去，所以这个影响是相当要紧。弟兄姊妹们，今天身为父母亲的若是敬畏神，他就影响他的下一代也敬畏神。就像圣经提到提摩太蒙神拣选，在年幼的时候就成为神得着的器皿，就是因为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母亲有尼基都是敬畏神的人，就产生了敬虔的下一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成为一个神所得着的人，蒙神喜悦。那么当神得着我们的时候，同样要影响我们周围身边的人。一个爱主的人，一个敬虔的人，没可能呢只顾自己过敬虔的生活， 就完全看不到周围旁边的需要，没可能。主耶稣曾经做一个比喻，城罩在山上是不可能隐藏的。他说灯呢，点灯是在灯台上就能照亮宜家的人，光发出来不可能隐藏，那个光不会让人看见是光的，一定是放在倒底下给遮盖给遮蔽的。灯一摆在灯台上就能照亮宜家的人，今天基督徒是世上的光，不可能隐藏的。正常的情形你就会影响你周围旁边的人。在此我提一件事，神得着一个亚撒，就影响了以色列当时犹大南国全国的百姓，不仅如此，也影响了那一个时代外邦的国家，因为那一个时代许多外邦的国家呢，就因为亚撒敬畏神，后面我们要提到他如何打了美好之仗，让四围的列邦啊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那一个影响是那样的。同样的，今天若是一个基督徒爱主，他就要影响他家里面的成员认识神，若是成员已经信主，就会影响他们的爱主，还有他就要影响他工作的岗位上面，无论是工厂的工友、公司的同事，在乡下农田里的这个工友，或许是邻居、街坊朋友、远亲近邻，都要受他的影响，因为他爱主，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喜乐，有神的平安，有神的祝福，你会看见他是平平安安，你会看见许多人都会羡慕，哇，他信耶稣，他改变了，他的儿女改变了，他整个家庭改变了，很多人都因认识他的改变而归向主。若是他是做教师，他影响他的学生，所以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是不可能隐藏的，他要在他的家庭生活和工作的岗位上面来荣耀神，来影响别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你会看见这个昔日亚撒作王，他那个影响力是遍及犹大几国上下，同时也影响到外邦列国认识耶和华是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有这个机会，叫我们都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认真来说都是为着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有今天这个身份就是为着来影响别人来归向神。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起作用，今天福音很快就可以传遍天下。举例子来说，有的基督徒他是在学校里面做教师的，因为他在学校里面做教师，他背负基督徒的使命，一面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另一面他的心实在渴慕让别人认识主，结果很快就把耶稣的福音传给他的学生，传给他的同事，结果他的学生一般一般就这样认识耶稣。多年来主给我开了一个很大工作的门路，就是对香港的中学生，很多基督徒的教师呢，他就起这个作用，因为基督徒的教师和基督徒的校长，他们肯把学校呢，这个开放，给我们去主领布道会，或许一些福音性的演讲，这一来的时候，就我们得机会传福音给全校1000多个学生，就这样一间一间一间一间，主这样开门，结果。全校的人听见福音，有时候几百人站起来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有时候是7-8成的人站起来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 这些学生能够有机会听见福音，岂不是因为神借着在那间学校的校长，或许基督徒的教师，他直接借着祷告放开胆量去找那个非基督徒的校长，和他谈一谈，让这个学生有机会在圣诞节期间听见福音。借着祷告，竟然非基督徒的校长答应了。结果一个非基督教的中学全校都可以听福音，这实在是神所显明的大能。当基督徒有心如此做的时候，圣灵工作，甚至前段时间奇妙到一个地步，有一个基督徒的教师，他邀请我们到了一个佛教的学校，他在佛教的学校做教师，那是不可能传福音的。然而这个基督徒的教师借着祷告放开胆量，和校长提一提，说有一些基督教方面的一些信息的分享。结果主实在开门了，竟然在佛教的学校我们传了福音。虽然仅仅200位学生，是初中4年级的学生，就这样听福音，甚至当我们呼召的时候，很多人站起来祷告接受耶稣做救主。而那佛教学校的副校长特别来看那一次的聚会，看了之后还表示相当好，一点没有反感，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许多时候，当基督徒在不同的岗位上他肯为主摆上的时候，神就祝福。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有的弟兄他是在公司里面做老板，他开了工厂啊，他就把福音传给他那个工厂的人，让所有的工友能够休息半天专门去听福音，结果整个工厂人归向主。我又记得有一年我给邀请到印尼主领布道会，就在印尼的野加达，当时布道会的时候有一个在银行里面做老板的，他就亲自放假一天印了很多福音单张，派给他手下所有银行的各分行的这些职员，邀请他们在某某晚上参加布道会，放工之后也就是下班之后去参加布道会。当时呢，他不仅仅在自己手下的银行，还夸了第二个银行体系，他自己在那边派发。结果那一个晚上啊，仅仅银行借来的智言呢、啊、来了相当多，他们就这样听福音，结果很多人得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昔日神得着一个亚萨，就影响了整个国家归向神。今天神若得着我们在不同的岗位上，同样要影响无数的人来归向耶稣基督。神要借着很多做基督徒教师的影响他们的学生归向耶稣基督，神要借着很多在工作岗位上无论是做老板的影响他下属归向耶稣基督，但他必须有美好的生活见证。还有神要借着很多做资源的、做工人的、做农民的，要影响你周围旁边很多的工友、同事、同学都来归向耶稣基督。神要得着有些在大学里面读书的基督徒，神得着他发热心起来，影响许许多多大学生同学都来听福音归向耶稣基督。神曾经在一个地区得着一个家庭，就把福音传到那个地区，像烈火燃烧起来，福音的火燃烧起来，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归向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年长的，无论你是年幼的，神要得着你，让福音传遍那个地方。神在一个家族里面得着一位信耶稣的，后来因着他爱主，影响了整个家族归向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神能够得着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很特殊的 岗位上面，来影响我们周围旁边的人都来归向耶稣基督。太有福了，昔日亚沙王神得着他，他就影响通国的人都归向神。今天神若得着我们，我们也要影响到我们所能够影响的范围，周围旁边的。主要加倍给我们力量，是力量给我们，是恩典给我们。记得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记载，当以斯帖做王后的时候，当时神借着这个莫迪改他的舅父对他说，岂不知你有今天王后的地位，岂不是为着现今的机会吗？神给我们每一个都有一个岗位，岂不是为着今天传扬神的福音的机会吗？岂不是为着影响别人来归向耶稣基督吗？所以做基督徒不要自私，只顾自己，忽略了神的需要，也忽略了人的需要。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都能顾念到在我们周围旁边还有很多未得救的灵魂，我们不能够目睹他们走向灭亡的道路而无动于衷。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为他们扬声祷告，并且在神面前摆上我们的义愤。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是我们要能够影响他们，我们必须是一个热心爱主的人，寻求神的人，火热的人，才能够感动别人，影响别人。求主得着我，叫我们都有这个心愿。好吧，现在我们再来看这个亚沙王在耶和华神面前蒙神赐福的一些点。前面我们看见了，当他除去偶像，他发命令要所有以色列人都遵行神的律法诫命之后，就蒙神许愿，以致神赐他平安。这是很清楚让我们看见，就是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就赐福给他。所以在第七节很清楚论到亚沙说，是因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既寻求他，他就赐我们四境平安。你会看见亚沙起初很蒙福，他不仅寻求耶和华，他还谦卑，他一点没有骄傲，说是因为我自己的大能来建立起这个国家国泰民安，没有。他说是因为我们寻求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神使我们事景平安，凡事亨通。他很清楚这个祝福是来自于寻求耶和华。亲爱弟兄姊妹，若是今天我们人人都寻求主，我们人人都爱主，你真是要经历一个祝福，就是神与你同在，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来归于我们。当你活在一个对的光景，你活在讨神喜悦的光景，基督的平安常在你心里做主，从神而来的恩惠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多多的临到我们，在我们的事情都有主的保守看顾。这是基督徒所经历的一面，然而还有另外一面，就是神许可试验临到他的子民，神许可试炼临到他的百姓。一个敬畏主爱主的人，并不代表他的一生就没有苦难，就没有患难，就没有试探。时候到了，神许可患难来临，是要试验他子民的信心。所以在历代志下第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五节就说了一件事，就是古实王率领大军，这个古实王谢拉率领军兵一百万，这一个战车三百辆出来攻击犹大人。这个时候古实就是非洲的一个国家，这个非洲的大国联盟起来攻击犹大国。当时 他百万大军压境的时候，亚沙王的信心啊就受考验了。我们知道，当你面对百万大军压境的时候，即使他是敬畏神的，是认识神的，这个时候呢很容易就凭人的方法求助于别人，求助于其他国家，或许用人的神样方法去迎战，去打仗，用人的计谋，这个金属战术都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亚沙王他是唯独寻求耶和华，所以第十节说，于是亚沙出去与他迎敌，就在玛利沙的洗发谷彼此摆阵。亚沙与他的军队，小的面对大的，少数面对多数，百万大军摆在他面前，他自己的军队加起来才58万，58万如何面对100万呢？对方又有战车300辆，他这边又没有战车，换句话说，对方的这个军事的实力，军队的实力强过他，同时呢这个武器呢优越他，因为有战车300辆，并且在那个时代是靠刀枪，古斯人非人这个非洲人的这个身体啊特别强壮，所以在用刀枪的时代，他们是非常的这一个强的一队军队。然而第十一节很值得我们留意的，我读给大家听，亚沙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望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沙和他犹大的面前，古实人就逃跑了，亚沙和跟随他的精兵追赶他们，直到基拉尔，古实人被杀的甚多，不能再强盛，因为败在耶和华与他的精兵面前，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又打破基拉尔视为的城邑，耶和华使其中的人都甚恐惧，犹大人又将所有的城掳掠一空，引其中的财物甚多，又毁坏了群畜的圈，夺取了许多的羊和骆驼，就回耶路撒冷去了。在此你看见耶和华神使他们大大得胜，怎样得胜呢？原因在第十一节，亚沙呼求耶和华他的神说，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啊。在第十节很清楚让我们看见他们的得胜的秘诀，就是完全依赖耶和华。你看见他对神的信靠是经过试验，当面对古时大军的时候，他说，耶和华，请你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也唯有你是神，不要容人胜过你，我们是奉你的名来攻击这个大军。在他祷告里面显出几方面，第一方面，他深信神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能够叫懦弱胜过强盛，这是祷告的信心。我们知道这个信心不可勉强的，因为是面对大军压境，随时都给歼灭的，但是他信靠神。第二，他深信耶和华是天地的主，所以他在信心里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对付这大军，奉主的名代表权柄的祷告。第三，他这个祷告里面他和神的关系相当密切，他说，神啊，不要容人胜过你。原来古时的大军若是打败犹大人，当时犹大人归向耶和华，表面上看好像犹大人给打败，不是，若是真的打败，他说，耶和华，这是关系到你的名，不要容人来胜过你。 反击发说，他把神的百姓和神完全连在一起，对神说，神啊，你百姓的得胜就是你的得胜，若是你百姓的失败，就是你受了羞辱。所以他说，神啊，不要容人胜过你。这个祷告多么感动神啊！所以第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使他大大得胜。这个古时大金完全给打垮了，并且他们得着了许多的掳物，许多的战利品，大大得胜，神大大赏赐他。再次我们就会看见他是专一寻求耶和华，并且在信心里面刚强壮的，不是面对环境的时候就惧怕，就显出信心软弱。亚撒在早年的时候没有，圣经让我们看见亚撒到晚年的时候就失败，他晚节不保是在他做王第36年到41年这5年期间，他完全失败。因为以色列王来攻打他的时候，他没有寻求耶和华，他又把那一个责备他去邀请外邦国家，就是亚兰帝国来帮助他的那个先知囚禁在监狱里，又苦待了一些人。你会看见当他离弃耶和华的时候，他就失败，他就失败，并且行为就差了。为何晚节不保呢？在此可能是他与神的关系呢，因为国家太平了35年的时间，在这35年这样强盛之后呢，慢慢就放松了。无论是基督徒个人或是神的仆人，都很容易在蒙福的时候放松、骄傲、不警醒、离开神，这都是我们的境界。但是亚撒在晚年的时候，他没有去拜偶像，他只不过是就是信心软弱，离弃神，他忘记了在他青年时代啊，在他早期做王的时候如何经历了耶和华的大能和得胜，这成为我们的境界。然而我们回过头来看，亚撒这一次大大胜了古时王，就是因为他专一依靠耶和华，如此蒙福。所以今天我们在信靠神的事上，信心经过试验就比金金还宝贵，所以经过试验的信心照样寻求耶和华，不看环境，照样信靠神能够得胜，靠主刚强壮胆。同时在权柄的祷告里认识基督得胜的名。今天我们所经历的是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奉主的名胜过仇敌撒旦一切的工作。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输血器，我们不是以输血器的征战，我们是以天空属灵器的恶魔征战。所以古时的大金今天对我们来说，就像有时撒旦兴起一些困难、一些环境要来打垮我们的信心，这个时候我们在信心里靠主夸胜，靠主得胜。然后亚撒是一个很懂得祷告的人，可见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能够在战场上发出这个祷告，神啊，不容人胜过你啊！今天我们需要这个祷告。所以今天在灵界的征战里，当我们广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面对许许多多撒旦兴起环境的拦阻甚至逼迫，但是我们若用权柄祷告，在主耶稣得胜的名里祷告，撒旦就完全垮了，福音就要得到广传，许多人就要悔改归向主。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每一位都在神面前有这个看见啊！我们看见亚撒在这一次凭着信打了那美好的仗。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太多的经历，太多的试炼临到我们，都是要我们在信心里面借着祷告求告主打那美好的仗，使我们经历耶和华使我们得胜。当时到了第15章记载，神的灵感动俄德的儿子亚撒利亚，就是感动这位先知，他就出来迎接亚撒。当亚撒打胜仗回来的时候，他就说了，亚撒和犹大并便雅悯众人啊，要听我话，你们若顺从耶和华，耶和华必与你们同在，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在此先知勉励王 和百姓，对他们说，你们若寻求神，神就让你们寻见，然后你们若顺从他，他必与你们同在，在此坚固他。然后第三节又说，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会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这是指北国的以色列国。但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神是有怜悯的，所以今天基督徒有的即使软弱退后，但是他若是像浪子回头，父亲总是等待着他，就是我们的天父总是用慈爱怀抱着他。所以在此圣经论到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被他们寻见。神总是怜悯，所以我们什么时候悔改归向神，神都怜悯我们，因为他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何等需要在神的面前都有这个看见。然后第五节说，那时出入的人不得平安，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现在你们要刚强，不要手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得赏赐。在此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四围的列国都拜偶像得罪神，所以耶和华神使四围的列国呢扰乱，相吞相咬啊，彼此厮杀，全地都没有安宁和平安。但是呢，耶和华神却使犹大国呢得享平安。为何呢？因为他们认识神，敬畏神，所以全国得享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敬畏主，就能够享受那在基督耶稣里的真平安。今天遍地的人内心都没有平安，无论他是富足是贫穷，他们内心都没有平安。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享受神同在的平安，我们的心灵即使在患难中也有基督的平安，这是很要紧。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平安，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在此都有这个歇息，也在此都有这个看见。然后第十五章第八节说，亚撒听见这话和先知的预言，就壮胆起来，然后在犹大便雅悯全地并以法莲山地所夺的各城，将所有可憎之物尽都除掉，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重修建筑耶和华的祭坛。啊，在此你看见他就又热心起来，不仅仅将犹大便雅悯全地的偶像除干净，他甚至是连以法莲山地，就是属以色列的国土的一些城域的偶像都除干净，又重新修建耶和华的祭坛，因为他归向神。第九节，又召集犹大便雅悯众人，便他们中间聚居的以法莲人、马拉西人、西缅人，还有许多以色列人降服亚撒。北国的以色列百姓跑到南国来降服亚撒，为什么？因为亚撒敬畏神得平安，他这个影响到北国，因见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然后第十节，亚撒十五年三月，他们都聚集在耶路撒冷，当日从所取的物中将牛700只、羊7000只献给耶和华，然后召集了犹大全国还有以色列北国一些百姓下来，一起献祭给耶和华。得胜之后不是远离神，是奉献，完全奉献的生活。而这个奉献之后呢，甚至呢还从被掳的物中呢把上好的献给神。不仅如此，第十二节说，他们就立业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凡必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无论大小男女，必被致死。强制性的禁令，凡不寻求神的要给致死。哇，那是当时他是大发热心，甚至要所有的犹大百姓和以色列的一部分众人都要立业 要尽心尽性的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立约，每一个人奉献向神立约，大大蒙神喜悦。所以亲爱弟兄姊妹，在此乃是让我们看见这个亚沙王那个时候呢所带下的祝福。他说第十四节，他们就大声呼喊，吹号吹角，向耶和华起誓，犹大众人为所起的事欢喜，因他们是尽心起誓，尽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被他们寻见，且赐他们四境平安。所以你看见他最后是带领全国爱主，尽心尽性归向神，甚至立业奉献，人人奉献，并且发禁令，不准任何人不寻求耶和华，若不寻求就给致死。可见他是哇，心向的神很火了。然后他同时第十六节说，他就贬了他的祖母这个马家太后的位，因为他的祖母呢是拜偶像，他把祖母贬掉这个位，彻底的，他对付拜偶像不仅仅是对付百姓拜偶像，连自己的这一个长辈他也凭着神的恩典对付。可见他是讨神喜悦不讨人的喜悦，又把那些偶像完全除掉，把他祖母所立的那些偶像呢完全除掉，甚至呢他又将第十八节说亚沙将他父亲分别为圣和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奉到耶和华神的殿，他又完全奉献，把父亲的一些物还有他个人所得着的很多上好的金银战利品奉献给耶和华。你会看见他爱主，影响全国爱主，又对付偶像，上至自己的祖母，下至所有的平民，偶像都除掉，然后他蒙福。可惜到了第三十六年，当以色列王巴沙来攻击他的时候，他没有依靠耶和华，反而用人的意思。在此乃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境界。今天一个侍奉主的，一个爱主的基督徒，千万到晚年的时候要加倍警醒，要一直保持我们与主的关系。什么时候我们与主的关系已忽略了，很快就失败。他在前面的时候曾立业尽心侍奉神，不尽心的要给除灭，后面他自己没有尽心，他自己被约。前面胜过这个非洲的百万大军，后面仅仅以色列军队打他的时候，他就不求耶和华，反而去寻求亚兰帝国来帮他，结果先知责备他，他反而把那一个责备他的先知下在监狱里面，他把那一个责备他的先知下在监狱里面。在此你就会看见他实在是晚年这种失败的情形成为我们的境界。所以他后来身体有病，在病中脚上有病，病中的时候圣经说他并没有寻求耶和华，连生病都不寻求耶和华，就是完全堕落。虽然没有拜偶像，但是也离弃神，非常可惜，这也是成为我们的境界。所以历史上有些神重用的仆人，有时候到晚年才失败，都是我们的境界。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能够一生忠心爱主，直到主的回来。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让你的话停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真是能够借着亚沙王的一生，能够认识什么是你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能够从我们心中除去一切无形的偶像，一切的代替品，让我们尽心尽性来寻求你，来爱慕你的话语，来遵行你的话语。主啊，让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叫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能够生活侍奉蒙你悦纳，来影响我们周围旁边的人，借着你所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在我们的岗位上来见证你，传扬你，影响我们周围旁边人都来归向你。我们的主如此得着我们，求你复兴祖国遍地，全国的百姓都归向你，都热心爱你，都认识你，都得救，都活得爱你，尽心来向着你。也求你赐给你的子民都享受他在基督耶稣里的真平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 谢谢主，在世界有苦难，在你里面有平安。主啊，感谢你，也让我们加倍警醒，不因为以往的蒙福而放松以致堕落，让亚萨晚年所经历的成为我们的境界，叫我们能够加倍的警醒，谦卑怜悯我们的主，蒙主保守，直到主的再来。孩子，把荣耀赞美都归给主，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